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在这个主日的早晨，让我们一起来聚集，来敬拜这位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让我们做一点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今天你召聚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讲话，求你的圣灵来运行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就像比蜜更甘甜，比金金更宝贵，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请你亲自的搞摸着孤僻的器皿，来真正的把你的话语来讲明，让我们听着讲的都在你话语里得到光照，主啊，我们谢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主日的第三，就新年的第三个主日，再过一个月就是中国人的新年，是不是？二月十八号二十七号，中国人的新年。中国人特别讲究新年，说经常说新年新气象，这个新重在一个新字。那么这个记得小的时候，日子再穷的时候，父母都给孩子每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要换一件，要做一件新衣服或买一件新衣服要穿上。家里的房屋的话要清扫。要把旧的一些东西清出去。那么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有没有心子？我们弟兄姐妹意思说我们都是新人。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新造的里面，保罗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说我中国人在新年的时候往合家团聚，一方面有相互的亲情，另一方面就盼望新年的祝福。我们实际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以前是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现在呢，与神将我们有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呢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说真是在新的一年里，弟兄姐妹都有个新的新造的人，不但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的在新的更新。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说，要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要有新。说我们的身体虽然一天修坏一天，但我们的心智，我们里面是一天新似一天。而且保罗接着在罗马书也劝勉我们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特别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往前长进，每天都是新的，有新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在喂养我们。谈到这儿，就是说我们从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唱马太福音。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面都非常有追求。今天这个借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我和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这个主题是天国君王的降临。我们知道马太在新约里面有四部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为什么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的第一部书？我想圣灵在使用神的仆人，在安排圣灵的次序的时候，有圣灵的心意，圣灵的旨意。马太福音我们现在已经查到快到最后几章了。马太福音有个特色，我们知道四福音都有不同的特色，马太福音的特色是什么，或者马可、路加和约翰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知道马可是讲主耶稣是仆人，路加我们知道讲耶稣是完全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么约翰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马太讲的是什么？ 马太讲的是君王，耶稣是王，是天国的君王。当这个天国这个字的话，在马太里边是一个独有的名词。你好好查新约里面的话，整本圣经里面，就是说天国这个词呢，在新约里面用了38次，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出现了37次。那么说，据原文查考的话，实际真正的这个天国这个词，都是在马太福音出现的，出现了32次。所以说我们看到天国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一个词汇，天国。如果说我们将望读福音书的话，好像这个比特别前面三福音书叫对观福音，我们看到许多的主耶稣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在这三部福音书里重复来重复去。我们往往看到以后，怎么这面讲完那面还讲。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的知道我们要神要说他讲那个旨意的话，那个特色的话，你又不会感觉到这个故事在重复。马太福音就是这样，马太福音的特色就是说，是一个主题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这个词的话，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他的主耶稣到圣灵的主耶稣受洗以后，经过旷野40天的试探以后，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不单是主耶稣在讲，我们看马太福音到将来的天国讲到24章25章的时候，第24章里面就提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这个主题，从主耶稣开始他的开路先锋，到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个天国的福音都要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我们讲到天国的话和神的国，很多看差很多参考书的话，我没有看到，就是天国等于神的国。但是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的话，这有一点有一说是相同的地方，也有一点微小的一点不同的地方。这个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提到很多很多的，说诗篇，其中举两个例子，就是说诗篇的45篇6节说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是正直的。那么摩西90篇我们都非常熟悉，摩西的这个说，主啊，你的世代，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也未曾造成，从根骨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的神从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将来，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是永永远远的，这是一个非常永远的一个国。但是天国，这使徒约翰提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这个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说我们在查这一点的话，我们看启示录第11章15节说到什么，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我们看到一个时间点，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这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呢，是显明的，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记得圣诞节晚会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是哈利路亚的时候，众会众一起唱的首歌，其中有这一段，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说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国是个什么国？这个国我们看的是一个隐藏的国。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王。天国从主耶稣基督开始降临，这个他的使徒约翰传道说天国近了，到这段时间 那么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世上的国称为我主基督的国，主基督的国的话，我们说我们主作王，但这个国是隐藏的。这个国我们看到接着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说 这两个之间的联系，就是我们的主都要作王，他是在神国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这跟大家讲明这个主题。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圣灵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第一部书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向全宇宙说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来地上做的时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旨意就是天国，天国进了。我们往往传福音的时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将一切爱信他的人不得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三日复活，让我们信的人在他里面有永生。是，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是让我们得救得永生，更重要的是叫我们进天国，在天国里面做天国的国民。马太福音特别告诉说，提到一个门徒这个字，门徒什么是门徒？主要说一个定义就是门徒，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实际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门徒。所以说这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色。那么我说我们来进，要进天国的话，说要悔改。我什么是悔改？记得是我们上个今年的去年王立强弟兄来进行正道的时候，一个题目是天国进了。悔改他就坐在台上做了一个比喻，你本来是一个向这走的，然后一个 U-turn 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就本来是向死亡这条路上走的，但是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彻底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说我们就向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条路走，这是悔改。那悔改以后就是要重生。那么你重生的话，记得约翰福音，当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在夜里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见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必须重生。重生什么？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很稀奇说，我怎么年纪怎么大还能回到母腹里去重生吗？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圣灵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和旧人有一个彻底的分割。但是这里面提到一个什么，说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的意思，你仔细看，我们往往说从个人的努力，但是你仔细算下来，就是一个 violent。这个 violent 是就是暴力的进入。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暴力，是对你自己暴力，对你的旧我暴力。就是说你要彻底的把你的旧我要去掉，成为才能进入天国。马太福音所以说这讲到就是说，从28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如果说仔细分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训，说天国进了以后，我们知道接着讲到主耶稣的东山宝训。你仔细看的话，那么说耶稣这里面有五篇教训，我们知道新约马太福音有五训，这五训的话就是说五六七三章里面讲到天国的本质，然后后面一章十一十二十三章呢就讲到我们这个一个天国的扩展，然后后面一段十一到十三就讲到隐藏的天国，后面在十四章到十八章讲到天国的实体，最后一章二十四到十九章到二十五章讲到将来的天国，最后讲到我们主的得胜。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总共四福音书，马太福音是讲的最长的一篇，是二十八章1068节圣经，其中有60%是讲到我们主耶稣的讲话，我们主耶稣的教训。所以说如果说你仔细看这些话的话，要特别要真的要好好的去领会，因为大使命里边说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他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 我就与你们同在。主耶稣所教训的，我们不是单的看这几句话，我们要看到整本的马太福音都是主耶稣的话。如果说分的话，就是说有一段特别注意那个里面的分段里面说，第七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气他的教训，这是讲到那个东山宝训。当讲到主耶稣的扩展，主耶稣造十二个门徒，传天国的福音，要谁走谁传，天国近了的时候，然后讲到说，耶稣吩咐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这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当主耶稣那些门徒问他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讲了好多比喻，八个比喻的时候，说，接着说，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这里。当讲到我们主耶稣的实体的时候，那个实体就 reality， 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时候，他知道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当讲到将来的天国讲完的时候，说二十六章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一切的话不单是二十五、二十六章、二十四、二十五章，是讲前面所有的那些话，那五训，就对门徒说。最后大使命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叫你们遵守。这是马太福音的特色，说天国近了。那么天国近的时候，这个君王的话，当使徒约翰上来传道说天国近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天国里面，中国人这个中文这个天国的话，如果讲天国，这个就是诸天的国。那么又仔细看英文，重在什么 kingdom， 那个重点在哪儿呢？重点在那个 king 上，重点在那个王上。说当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王来到没来到？王还没来到，因为他后面才开始在约旦河受洗，圣父圣灵给他做见证。那么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还是传同样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王，天国的君王已经来到了，但是他这个一个国的话，有没有在需要有米？有国民，那么这个国民的话，他要呼召我们，后面我们读这段经文里边，在呼召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要得着他的百姓，他要得到国民。所以说这个国民的话，到现在呢，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人还是不相信神。所以说这个时代呢，我们一直在传，这个时代也叫做恩典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福音。看到马太福音这一点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天国，我们也必须真正的明白这个天国近了，天国的真正的意义的话，我们必须看这个作者马太。马太的意思是税吏，马太的意思是神恩赐的意思，他的身份是什么？只是一个税吏。我们看到马太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中国人说，一般来说有一个成语叫旁敲侧击。你看圣经四福音书里面，真正的作者在四福音书里面写的很少很少的，都是隐藏的，或者只有几句话。马太就是同样个例子，马太整本圣经二十八章里面关于他的只有几句话，其中我们刚才读的一句话说，耶稣在他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做事的时候，有些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太这个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他自己找当第九章第十章里面呼召门主耶稣派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也自称是税吏马太。从别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利未。提到这个税吏的话，我们现在正是快要报税的季节的话，我们想没想到 RS？ RS 一提到这个我们都非常尊敬他们。但是这个感觉和当时两千年前税吏的感觉和我们现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税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税吏和的身份是什么？和罪人娼妓连在一起的。 这个税吏是被人瞧不起的，可以来说是在当时的社会是叫下三流的社会，下三流人士是人家看不起的。但是税吏又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他是用那一个地区犹太地区属于殖民地，因为那是由罗马的殖民地嘛，他的税呢是用包干制。什么叫包干制？我想有点想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包产到户，就是说一片地分给你，你产多的话除了上交那一块剩下都是你的，你看这很好理解。那么当时就是这样，他是用包干制，他包干制的时候这一片都是他来负责以后征收的，除了交给罗马政府的剩下就是自己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他是会多收的，所以说税吏的话，这个犹太人的税吏的话，按照当时的吧，我们可以说和中国人一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说那些叛徒叫什么汉奸，他应该是叫犹奸，因为犹太人的说是被人说瞧不起的。那么这种人的话，主耶稣来呼召他。这马太这个人非常有特色在哪儿呢？又说这个人是个贪财的人，但是又你非常奇怪在哪儿呢？当主耶稣来到他的税官上，什么是税官？就是马太的一个我们说办公室 office 里面去，神一呼召他，他就马上就跟着去，二话没说。这样我们看到有什么叫旁敲侧击，看到这个人要仔细的研究这个人的话，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真正的追求神话语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马太福音中本圣经这个28章里面，他对耶稣的教训记得这么清楚，60%的话都是他主耶稣的教训，而且他引用的圣经里面呢，他的圣经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旧约圣经39部书的话，那么旧约他引用了25部，而且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圣经里面呢是达127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又是一个对神的话语非常重视非常有追求的人。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的，在当时那个年代有两种人，一种是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降临那个2000年前，他们已经把那个只有敬虔的外表，那个实质那个生命没有了。另一种人就是利未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12支派，当神耶和华神借着摩西的时候从他们埃及地救出来的时候，要他们全他们都是祭司，都是做国民。但是我们知道当摩西上山40天之后，他们在山下干什么？筑了一个金牛犊，他们非常的喜乐。但是只有那个时间以后，神只选了一个支派，利未，只有利未支派才可以侍奉神，在会幕中侍奉神。而且后来就是亚兰这个做大祭司。那么说他们是一个对神话语非常就是追求非常学习的人。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他的从别的福音书看到马太这个人，他的名字又叫利未。那么说如果说他不错的话，那么他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应该是在会幕中侍奉神的人。在旷野里面会幕侍奉神，我们知道当国度时代的时候，当所罗门建殿以后，他应该在圣殿里面侍奉神，这是他的本分。那么他这个但是他又去做税吏，按照我们的话说，他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或者是瞎眼了，是这么句话。但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再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特色。马太福音讲的主题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这是一个世代的转换。这个世代的转换在哪儿呢？我们看第二章里面，当三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那个生来做犹太人王的时候，那么说那个当时那个王是谁？希律。这个希律在当时是一个殖民地区的话，是罗马政府所分封的。这个希律是大希律，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有希律的儿子也做王，后面 这个大希律大约是当时罗马政府凯撒分封他的时候，在主耶稣主前大约40年的时候，这个人非常的残暴，他为了他的政权甚至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儿子都杀了。所以说当这个三个博士来的时候，他就听了以后心里不安，因为希律这个希律的意思是什么，希律意思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名字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王。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那个42代的时候，什么是王，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只有犹大支派出君王。所以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他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以后再回来到耶稣基督，他那是真正一个王的家谱，就是三个14代。那么说这个希律呢，他是以东人，以扫的后代，所以说他正统他绝对不是犹太人的王，他听了就不安。这个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的那个皇帝是凯撒，亚古斯都，这个从路加福音可以看到的，他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王，这是世上的政权。那么说当时的属灵的情况呢，这个属灵的情况也非常的黑暗。我们知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传道的时候，前面旧约里面最后一部书是什么书，是马拉基书，39卷书马拉基书，神的话讲完以后神再也不说话了，神再没有启示了，有400年的时间叫 silent period。 那么说神不再说话了，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他的子民不听神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出来有两次洁净圣殿，当主耶稣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洁净圣殿是在马太福音里边记得，后来最后一次洁净圣殿是在约翰福音记得，说什么你们把我的父的殿当成罪窝了。为什么这样呢？当时那个圣殿是什么样的呢？说有买卖牛羊的，有兑换银钱的桌子。神说马太福音21章提到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倒卧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为罪窝了。刚才我提到说约翰福音那个主耶稣接近圣殿是第一次接近圣殿，马太福音在最后一次接近圣殿。那么说这个就看到殿里面的光景，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服侍，有大祭司，有祭司，有献祭，每天都在服侍，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已经失去那个内在的东西了，这个内在的东西他们已经成为罪窝了。为什么这样呢？买卖牛羊和兑换银钱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看旧约的话，又要是看利未记，你会看到神有许多的规定，要献牛献羊献鸽子。为什么到这里就说他们成为买卖牛羊呢？因为什么？犹太人有三大节气，我们知道说逾越节，有五旬节，有祝棚节。那么这个节气，所有的犹太人的话，你要到殿里去献祭。献祭的时候，又要说，必须从加利利，从很远的地方去的话，要拿牵着牛、牵着羊去的话，如果祭司说不合格的话，这个事情是心里很不高兴、很不方便的事。后来，几千年慢慢演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形成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好这样吧。你自己去养圣殿的祭司们养完了以后我来了用钱来买了以后呢他自己养的你自己检查合格了我买回来我就献上祭，结果他们作为这一个什么发财的一个工具了，发财的一个途径了。那么什么叫兑换银钱的桌子呢？兑换，我们知道到圣殿献祭的时候你不能拿外来的钱，因为当时是由罗马政府管的话，就是说凯撒的钱，你要到圣殿的钱你要兑换。这个兑换里面就一个 trick 里面，这个 trick 是什么？就像我们到银行里边去兑换换外汇的时候，银行要扣你一个交易费，这个就是一个发财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就当作一个法，买卖你羊兑换银钱，他们里面充斥了是新约的献祭，实际他们把它一个发财的工具了。所以说主耶稣，你们都变成贼窝了。但是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一个这个在这个世代的转换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使徒约翰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出来的人就是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与结出果子来，结出那种真正的那种敬拜的属灵的那种真正神所喜悦的那种生命和生活，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讲到这个马太这一点，讲到马太也提到我们，就是说我们真是应该好好的追求，像马太一样，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当主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他二话没说，他没有问耶稣你给我多少钱，或者说我这些家业怎么办，他直接就跟从耶稣了。这让我看到他是舍弃属地的，追求那属天的。表面上他失去了一切，但是实际他得到的那是永恒的。这是我们真是用一个智慧的眼睛来看。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要有生命，要有生活的见证，我们要有悔改的心。那么马太这个人这样看到以后，就看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看到为什么把神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的第一部书上，就提到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借着马太指出主耶稣基督的位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你看后那个小字的话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这是一个单数，单指那个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按照我们肉身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是以撒。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是什么时候呢？是在99岁的时候，神呼召他75岁出来的时候，当86岁是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是他和他妾夏家所生的，是一个肉体所生的。当到99岁的时候，我们知道接着罗马所说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身体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就是说是一个死的人。但是神应许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儿子，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神的应许，是一个神迹应许的那一位。至于说使徒约翰说的，说你不要以为说有亚伯拉，你不要就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亚伯拉罕已经身体已经年老了，他的妻子撒拉生育都断绝了，是一个死的人。但神应许说要明年生一个儿子，就说神的话立定在天，神的话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说大卫的儿子谁？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建立圣殿的，我们知道大卫想建圣殿的话，神阻止他，那么说所罗门承接圣殿，所罗门是承接国度的。这两个人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这个大卫的儿子。我们看看神一个心意，接着马太告诉我们，他是那个应许的那位王，说主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应许的那位基督。这就是马太为什么放下一切什么都不问他就跟随耶稣的原因，也是他心中长期梦寐追求的。他本来应该在圣殿来服侍，但是看到圣殿那个属灵的黑暗，他就到社会上去混了，去做税吏。但是我们知道，看到这个马太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他表面上是看贪财，他不是，他心里一直在追求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基督。所以圣灵为什么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的第一部书，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后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基督？我们知道第一章里面告诉耶稣是名字，耶稣的名字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黑暗中拯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是不是救主？他来救我们，赐我们生命。但不单是救主，他又是基督。 为什么是基督？基督，我们中国人可能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很少就很，我们只常说常了基督，基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希伯来文，那么它希腊文，希伯来文呢叫弥赛亚，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都盼望那位基督。如果再正确的说，中国人的话啊，就是说受膏者，而且是那受膏者，这个 The Christ。什么意思呢？我们这受膏在旧约里面所谓的受膏者有许多的，有三个职分可以受膏。我们说祭司亚伦可以受膏，祭司的好多人，做君王可以受膏，撒母耳给大卫受膏。我们知道这个到所罗门之后分成南北两国，南国十九个王，北国十九个王，这个王是可以受膏的。先知可以受膏，以利亚膏以利沙。但是我们的主不是那一位，就是单纯的那所有的受膏者之一，他是个那受膏者。就是说记得去年我在但以理书时提到那个七十个七里面，当六十九个七的时候，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来做君王的那一位，他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所以说谈到这一点呢，我们要谈到这位君王的开始。这个君王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开全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创造。里面新约就告诉我们，我们读旧约第一部书是什么？创世纪，然后后面一部书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是吧？这个申命记，这所有的五部书里面叫摩西五经，它每一个部书命名的时候，第一这一段书的第一个字命名。那么第一部书叫创世纪，创世纪中文是创世纪，你的 beginning 刚开始，开始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始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一个大的一个创造。但是我们的主在这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平安的非常寂静的晚上来的，我们叫平安夜，是在一个马槽里面，是个马出生的。但是他的出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在家谱里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国人是讲家谱，后面讲了三个四十二代。家谱有了翻译 genealogy。 那么 genealogy 的意思的话，你仔细看希腊文的话，有除了家谱这个意思之外，还有当降临讲，还在讲创世讲。这个创世 genealogy 与和旧约的我们的旧约的创世纪 in the beginning 相互呼应，这就是一个圣灵都在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主耶稣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创造。这个创造是他亲自从了道成了肉身。我们看到说圣灵，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他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而且讲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个你看 King James 版本的话，是因耶稣降生是因 a wise way， 是一个智慧的方式，智慧的方法来的，它是一个圣灵感孕，在同于怀孕生子。这应验了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神在创世纪里面给亚当所应许的，当亚当犯罪以后，神有个咒诅，咒诅说你咒诅这个蛇，说要爬行终身吃土。但有个很大的一个盼望，说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接着这么几千年下来以后，如果说只大约是看就四千年下来以后，现在应许不改变，现在说接着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是一圣灵感孕，而且童女怀孕生子，接着主耶稣之前一个以赛亚已经给我们讲明了，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的意思，以马内利刚才说神与我们同在。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被赶出去了，有周围有火焰的剑，有基路伯把守，神和人不能相会，神和人这个路就断开了。我们以致在这个为什么说几日在记载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 也整个旧约的历史就看到一直在找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接着玛利亚降生了，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这个玛利亚我们知道，许多人美国人或者说你看那个搜一下名字的话，玛利亚这个名字非常 popular。 玛利亚什么意思？如果你仔细看它里面的意思的话，这里面你就知道玛利亚你不会给她起这个名字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他玛利亚的名字是悖逆苦读，一个悖逆的人，一个苦读的人，是不是这个名字是真正的一个意思？但是神会做他奇妙的工作，玛利亚代表了 一类人，或者代表了我们所有在亚当旧造里的人，我们都是悖逆的人，我们都是苦读的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渔阳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是苦读，我们的人生，雅各接着雅各的话就说他的一生的都是好的日子，顺利的日子少，苦读的日子多，我们都生活在这苦中。但是神借着圣灵的感应让玛利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玛利亚说万国都要成为我有福的，万代会成为有福的，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看玛利亚所付的代价不是一个小的代价。如果说你在他没看到这个别的经文，就看到说当时如果说你要说没结婚之前要怀孕的话，是要被师徒打死的，这是玛利亚所付的代价。但是玛利亚愿意顺服，说听从主的神的旨意，神的恩典就降临在他的身上。同样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愿意我们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一直在延续，所以说每一个蒙恩的儿女就是这样，这是神的一个祝福，我们愿意不愿意付代价，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位君王的降临，他是大卫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他是女人的后裔，童女婚姻生子，他又是那叫耶稣的，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他又是以马内利，神与人的路通了。这样一个君王，全天国的君王，他来是来呼召我们要顺服他们，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里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看到希律王的反应，按全城耶路撒冷人的反应，以及这个希律王对他的逼迫。当三个博士说没从原路回去，没告诉他从别的路回去以后，希律王就把那个两岁以下的婴儿全杀掉了。这个征战从当时主耶稣开始降生就有逼迫，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北美地区的话，是一个比较安逸的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可能感觉到逼迫少一点。我们如果说看看，就是说一些别的一些文章发表的话，许多基督徒在一些别的很贫穷一些地区的话，是一直在受迫害。所以我们在这样顺利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迫害呢？我们也有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一直在进行。这个征战，我们知道与世界我们是与分别的，与撒旦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还有征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神的话，保罗在罗马书告诉说，顺从肉体的就是死亡，肉体不能参透神的国，顺从圣灵的是有永生。我们愿不愿顺从我们心中那个圣灵，圣灵应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说希律王这个黑暗的权势在做，我们看到一个在当时的也有接待他的人，我们看到三个博士是外邦人，看到那个星，他就来不远万里来追寻，他们是一个追寻真理的人，追求那个王的人。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说使徒约翰亲自给主做见证，说天国近了，他住在旷野当中，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知道使徒约翰的父亲母亲撒迦利亚，路亚书告诉我们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神给他异象，他愿意顺服。我们伊丽莎白还有这些 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但是有少数人见到了光，愿意顺从。弟兄姐妹，我们走这条路不是一个宽路，我们进的门不是一个宽门，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这个世界的潮流一直在往前走。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说信主的人为什么少，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坐在这蒙恩的儿女，我们是有福的人，这是个窄门，这是个窄路，这条路要付代价的。当你付这个代价，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大的祝福。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谈到主的呼召，主的呼召的话说，呼召的第一次呼召，我们看到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然后又呼召雅各和约翰。神在呼召我们，他们的响应，你看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而且神也叫他们说，你们要得人与得鱼。弟兄姐妹们，现在神也在呼召你和呼召我。我们往往有一种感觉，说到呼召的话，可能说到呼召少数人，比如说传道，或者是牧师，或者某些属灵有追求的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在神的心意当中不是这样。神的心意的呼召的话，每一个做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呼召。那个保罗在罗马书告诉说，我们凡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说，他说什么呢？说的拣选的人呢，他就招他们来，招他们的来呢，他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呢，他就赐他们应药。这个蒙召，我们不管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一个蒙召的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个蒙召的人。这个是蒙召的人，我们愿不愿意相应回应神的呼应，就是说我们愿跟随主。如果我们愿意付代价，愿意跟随主，主就称我们是门徒。门徒里面，马太福音五篇教训里面都是对门徒讲的。为什么说他们说当时主耶稣用比喻的时候说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什么意思？你不做门徒不明白神的奥妙，就是给教训的给门徒看的，门徒知道的，这是有属灵的追求。这个而且做门徒要付代价，就像主耶稣告诉呼召说，要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最后一点分享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是窄门窄路，然后我们时常，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弟兄姐妹的就走这条路走的时间越久越长的话，就疲乏了，就迷惑了，或者就困难了。我们可能就是说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腔的热情，但是这条属天的路的话，就走着有点走不下去了，就慢慢的，比如说神叫我们聚会，神叫我们追求神的话语，神叫我们在各方面有追求，神叫我们传福音，我们觉得就没有力量了。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你信主的日子越长，追求的越那个越这种感觉就力量特没有力量。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不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这条路走不下去。当神耶和华神从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过红海40年旷野的时候，这叫旷野，是叫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什么意思呢？这预表着我们的这个天路就是一个旷野，但是神有更美好的应许，就是那迦南美地，就那应许之地。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以色列人走旷野40年，不是靠他们自己，你好好，我们许多的牧师了传道跟我们分享，不是靠自己，靠云柱，靠火柱，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神一直与他们同在，甚至40年走下来说什么，他们鞋子都没有磨破。这个生命是神带领我们走，而且我们这个2000年教会的历史，我们也看到，我们不是孤单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应于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拜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些希伯来书举了好多，从亚伯开始，一直举了好多像这些人，像云彩一样。这些人不单是在圣经里面，实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周围的许多好的，我们说好的弟兄姐妹当中，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有许多，虽然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每个人都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这就叫身体，肢体里面可能手也不可能成为脚，脚也不可能成为腿的话，有一个彼此搭配，成为一个身体，这样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不会孤单。而且我们知道教会的，我们2000年教会里，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刻的话，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源头的。你就看许许多多的，在教会历史上，许许许多为主殉道的，为主的使命在奔波的人。所以说，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搭配，彼此服侍，一起来见证主的荣耀。而且这个服侍呢，不是一个个人的服侍，不是一个肢体的服侍，一个身体的服侍。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在天国里面的人，我们在追求。这样的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就会有新的见证，新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在不断的往前走。而且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主第一次降临是这样降临的，我们的主还会再来。礼拜五查经的时候说，主来的就是像贼一样。这个贼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主来的时刻我们不知道，但主来的时候是要的是宝贝。贼到你家，到我们家去，到你们家或到谁家去偷东西，都在偷那个宝贝，最值钱的东西。神来也是这样，这个时间不知道，但是主来的那个证照在马太福音24章就告诉我们了，有四大证照，我们就看到。而且主来是显明的，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人子的身份来降临，来降临在马槽里，是在一个平安的夜里降临的，周围只有牧羊人知道，只有约瑟和玛利亚知道。再来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再来的时候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新约里面也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来的时候主耶稣亲自讲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云天上降临。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主第一次降临，我们主第二次还会再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要好好的警醒。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要警醒，要预备，要等候主的再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每个人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有重生，我们而且每个人要努力进天国，要舍弃自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主。好，请我们做一点祷告。天父上帝，爱慕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对我们讲话。我们都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都是不配的器皿，主啊，你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来服侍你。主啊，真是求你的话语来不断的光照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动工，求你我们顺从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走这个属天的路。主啊，你的日子近了，你还要降临，主啊，让我们好好警醒，好好预备。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